尚德全又说，老书记，您别安慰我，我知道不是你要撤我，是吴书记要撤我，我一点都不怨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跟着您，我也学了不少东西。说心里话，没有您老书记的一手培养，我这个吃千家饭长大的穷孤儿，绝不可能出息成市长、县委书记。陈仲阳猛吸了一口烟，缓缓吐着烟雾说，德全，这你错了，培养你的不是我陈仲阳，而是各级党组织。你这小同志可千万别把对党对组织的感情和对我个人的感情混为一谈了、我陈仲阳是中国共产党的平川市委副书记，不是梁山忠义堂的堂主。至于今天撤你，偏不是吴明雄书记，恰恰是我，是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来撤你的，这你没想到吧？尚德全愣住了，陈仲阳叹着气，建议撤你，大概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之一，可我必须这么做。我难道不知道你闯祸的动机本是一片好心吗？我难道不知道你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吗？今天我老头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顾全大局啊。今天的大局是水和路要上去，平川地区1000万人民的生存状态要有个根本的改变。市委依靠人民，人民盯着市委，我这个共产党的市委副书记不能徇私，也不敢徇私啊。尚德全点点头说，我知道这事儿闹大了，省里也有人盯着，我是在劫难逃了。陈忠阳不接尚德全的话茬，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顾全大局就意味着有人要做出牺牲，别说你今天已铸下大错，就是没有错，该你牺牲时你也得牺牲嘛。老省长常和我讲起这么一件事，1943年日本人对我大漠抗日根据地包围扫荡，老五团一个连队为掩护纵队和地委机关撤退，奉命佯攻强渡大漠河，当时都知道此一去再无生还之理，104人还是去了，全牺牲了，最小的战士只有14岁啊。尚德全说，这事儿我知道，大漠河畔现在还立着碑呢。陈忠阳又说，这是战争年代的牺牲，今天有没有牺牲呢？还有，我们上水上路向群众做工作时都说，要有奉献精神，要有牺牲精神，群众捐钱捐物，含辛茹苦上河工，做出了牺牲。如今我们在犯了错误的情况下牺牲掉自己的乌纱帽，不也应该吗？尚德全点点头说，是的。想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今天是我，也许明天就是你老书记和吴明雄了。陈忠阳苦苦一笑，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只要干事情就免不了要犯错误，就免不了要有这样那样的牺牲嘛。二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半晌无话。沉默了好一会儿，陈忠阳才关切地问，德全啊，对下一步的工作和生活安排你个人有啥想法呀？尚德全愣得没答，便闷闷地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吧。陈忠阳摇摇头说，德全啊， 我劝你还是不要留在和田了。要不回云海，要不就到平川来。全家都搬来。这么多年了，你老把个家当旅馆饭店，这回也该好好歇歇，照顾一下老婆孩子了。你老婆的病现在怎么样了？尚德全眼中的泪一下子流下来了。陈忠阳心中一惊，问道：你哭啥呀？尚德全眼中的泪流得更急。他死了，就在前天夜里，昨天下午火化的。陈忠阳眼睛也湿润了，嘴角抽搐着讷讷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尚德全挂着满面泪水说：是我害了他。他本来病得就不轻，一听说我出了事儿。尚德全哽咽着说不下去了。陈忠阳难过的别过脸去，过了好半天才用命令的口气说：德全，我看你就回平川吧，市里一时分不了房子，就先住我家，孩子也有人帮你照应。你女儿好像是叫尚好吧？尚德全噙着泪点点头说：尚好还记着你这个陈爷爷呢。然而对陈仲阳的安排，尚德全却不同意，把脸上的泪一抹，尚德全又说：老书记，我尚德全还是跟你干，就和和田县的民工一起上大漠河，为你，为市委，也为党，挽回点影响。别让人家说咱当干部的只会指手画脚。陈忠阳一怔，马上问：你上工地，小尚好咋办？尚德全说：放在家里呗。陈忠阳又问：你哪还有家？尚德全说：就是我岳母家。陈忠阳想了好半天才点头说：好，那我就向市委建议，把你安排到我的南水北调工程总指挥部里来，先做些具体的事。说真的，我现在还正缺人手呢。尚德全说：不，老书记，我不要你安排，也不到你的总指挥部去，我就上河工，做和田县的现场副指挥或者突击队长。陈忠阳不同意：德全，你今年已38了，能吃得消吗？尚德全很自信地说：30、40正当年，我行。陈忠阳一把拉过尚德全的手，紧紧握着说：德全，好样的，我这个老领导谢谢你，也代表吴明雄书记谢谢你。吴书记就怕你受了这个大挫折，趴了窝，再也爬不起来呀。把尚德全送出大门，和他挥手告别时，陈忠阳心头既悲壮又苍凉，禁不住想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古老诗句。在平川驻省城办事处，刚送走省建行白行长，树华如就意外地接到了吴明雄从平川打来的长途电话。吴明雄在电话里告诉树华如，专题处理和田问题的市委常委会已经开过了，和田县委书记尚德全已被撤职，和田县县长夏忠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吴明雄要求树华如马上到谢学东那里去一趟，向谢学东汇报一下，必要时代表平川市委直接向省委书记钱向辉汇报。树华如问：陈忠阳书记想得通吗？在常委会上是不是发了牢骚？吴明雄说：
老树啊，这回多亏了陈书记啊，老同志终究是老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水平和觉悟都看出来了， 陈书记不但没有发牢骚，还让受了处分的尚德全口服心服的到水利工地去做了突击队长。倒是肖道清又借题发挥，大谈什么客观条件，说是教训要汲取，环城路开工还要慎重，让大家七嘴八舌给顶回去了。
树华如说，顶回去好，别说没问题，就是有问题，环城路工程也推不下来了。省交通局的专项资金和省建行议定的贷款马上都要到位，今天下午我已代表平川市政府和省建行正式签了环城路贷款合同。吴明雄说，
这很好，见到谢学东时你再做做工作，看能不能再从省农业口挖点资金出来给咱的水利工程。如果要花些钱，你就大胆花，不要有顾虑。
树华如说，吴书记，你是糊涂了还是咋的？在谢学东那里能把钱花出去吗？人家能吃咱这一套？吴明雄在电话里哈哈笑道，
对对，人家是清官，算我没说。
放下电话，树华如马不停蹄地驱车去了谢学东家。别的不敢送，平川的土特产送了一些，有真空包装的原汁狗肉，有精装平川大曲，还有康康豆奶公司，就是昔日的平川碾米厂新生产的康康豆奶。谢学东倒也不演戏，对家乡的土特产照单全收，还很惊奇地问树华如，树市长，这康康豆奶原来是咱平川的产品呐，前些时候到省城开过一个产品介绍会，我还以为是广东什么地方的产品。树华如说，就是咱平川碾米厂田大贵几个年轻人搞起来的嘛，一个破产的国营小厂，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搞了改革试验，面貌真是大变样了，现在田大贵这帮年轻人可比我这个市长还神气，坐着飞机满天飞，遍中国找市场搞合作来。谢学东连连说，好好，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我看中国改革的希望就在他们这代人身上嘞。然而一坐下来汇报工作，谢学东的态度就变了。树华如说到对尚德全的处理时，谢学东脸沉了下来，再说起水利工程上的困难，谢学东竟烦躁地听不下去了，一会儿要小保姆过来蓄水，一会儿向夫人交代琐事，树华如便识趣地住了口。谢学东这时偏亲切地说，树市长，你谈你谈，我听着呢。树华如说，也就是这些事儿了，我们的意思是，如果谢书记能帮我们做做工作，在旱改水方面再调拨点资金给我们，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些了，南水北调不就是旱改水吗？省里提倡嘞，市委常委开会时我们大家都说，咱省里有人呢，这人就是您谢书记了，您是我们的老书记，我们的事儿您不关心，还有谁会关心？谢学东问。吴明雄也这么说？舒华如说，可不是嘛，老吴一直说平川的基础是您和很多老同志打下来的，没有您和在平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也就没有我们干大事的今天。谢学东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你树市长的意思是说吴明雄很尊重我了？树华如点点头说，老吴在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就说过，我们谁都不能比薄前人，尤其是对咱谢书记。谢学东说，可我说的话他吴明雄听过一句吗？我几次建议他把陈忠阳换下来，他动了吗？闹到死人的地步了，他还死护着负有领导责任的陈忠阳，想干什么？树华如小心地说，谢书记，据我所知，和田的事儿却与陈忠阳无关，完全是尚德全一手造成的，对此陈忠阳也很生气，正是他在常委会上主动提出撤尚德全职的。谢学东哼了一声， 这伎俩我懂，叫舍卒保车。树华如不敢作声了，谢学冬这才说，树师长啊，你不想想，如果条件许可，谁不想为家乡为人民多做点好事呢？古人那些封建官僚尚且知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人民公仆，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还配做一个共产党人吗？可我们做事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要把人民大众真正装在心间，不能打着干事的旗号逼出人命。树华如抢笑着解释说，谢书记，也不能说和田的老乡长就是被逼死的，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嘛，我们是做过认真调查的。谢学冬问，这调查客观吗？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我和省委对此都是有疑问的，可能会在最近派人下去重新调查。树华如一怔，这有必要吗？谢学冬说，咋没必要？到京东中央派调查组下来才好看吧。树华如不言声了。谢学冬说，鉴于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们环城路暂时先不要急着开工，全市的大规模捐款活动也不要搞，要稳妥一些，要多少钱办多少事，再不能出现和田这类情况了。当然我这只是建议。树华如说，可能已经停不下来了，平川明天就要进行环城路的开工典礼。谢学冬仰面一声长叹，啥也不说了。回到平川驻省城办事处，树华如给吴明雄拨了电话，电话一通，吴明雄马上问，
谢学冬答应给咱多少钱？
树华如没好气地说，大老板，你等着吧，人家马上要派调查组过来，可能顺便把整个省农业银行都给你带过来。吴明雄说，
那就算了，你快连夜赶回来吧，明天环城路要开工，誓师大会上可不能少了你这个道路工程总指挥来。
树华如问，钱向辉书记那里我还去不去？
吴明雄说，既然谢学冬要派调查组来，钱书记那里我看就先不要去了，别让钱书记为难，咱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爱咋查就让他咋查去，查出问题我吴明雄负责，查不出问题我也不和他计较，只希望他别误了我干正事。
树华如说，老省长那里我是不是再去一下？昨天到医院看老省长时，我见他正在输氧打吊针，啥事儿都没敢说。吴明雄说，
那就别再说了，老省长是个火爆性子，眼里容不得沙子，咱积点阴德，让老人家多活两天吧。你快回来，就到环城路工程指挥部找我，我们要连夜开会来，咱先说定，我们都等你树大师长一起共进早餐。
树华如说了声好，放下电话，把公文包腋下一夹，立马吩咐司机连夜赶回平川。平川的夜是真正的夜，除了主要街道的老式路灯和居民住宅区的照明灯，再无多少可供辉煌灿烂的光源。对当时的平川来说，灯火辉煌之类的形容词还只是文化人书面上的夸张，与平川的现实距离很大。两个月前，平川日报上发表了记者王大瑞的一篇报道文章，文章中写道，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平川辉煌的万家灯火中走街串巷，规划着这座城市的明天云云。吴明雄一看就火了，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报社总编彭永安，问他 平川辉煌的灯火在哪里？堵得彭永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明雄又说，正因为平川还没有辉煌起来，我们才要带领1000万人民去奋斗。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